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最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追随的天路难行客就是雅各。当我们读到雅各为了娶拉结而服侍了拉班14年的故事的时候呢，星源也会产生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雅各在面对拉班的欺骗的时候没有选择及时止损，反而继续坚守了14年。这个看起来很矛盾的行为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逻辑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契约的精神、恩典的本质，还有现代婚姻的困境三个方面去重新梳理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是我们如何在坚守真爱跟拒绝剥削之间建立起符合真理的认知逻辑。那说白了呢，就是在感情当中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坚持，什么样的情况应该及时止损。我们去看创世纪29章18节，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这个呢是对未来的岳父大人所说的。这个看似很普通的契约背后呢，其实是隐藏着三个很关键的属灵原则。那其一呢是主动付出代价的爱。雅各呢并没有被迫的去服侍，而是因为爱主动提出了7年之约。这跟今天婚姻当中你能给我什么的这种功利思维是不一样的。就像是一位弟兄分享过他的求婚经历啊，是他向女友承诺可以先服侍教会3年然后再结婚。这不是女友提出来的要求，而是呢他觉得真正的爱需要在委身当中先被验证的。第二呢就是把时间作为爱的度量。7年呢不是一个随意的数字，而是在古代的聘礼制度当中的一个属灵化的表达。在中东的文化当中呢，新郎需要通过劳作证明自己有能力承担家庭责任。雅各的7年等候本质上呢是在用时间去宣告我的爱经得起岁月的考验。那第三呢就是契约，就是见证。当雅各说我愿意服侍你7年的时候，他是在向拉班、向神、向自己的良心立约。圣经当中强调人在神面前不可食言，这种契约精神在当代社会显得更加珍贵，因为太多的感情是始于随便的承诺，终于轻率的背弃。那接下来雅各经历的事情更加戏剧化，就是在婚礼之夜过去之后，到了早晨，雅各一看这不是拉结，这是利亚呀。他马上呢就问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面对如此明目张胆的违约，雅各为什么没有立刻离开呢？答案藏在他跟拉班后续的对话当中。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就给人了，在我们这地方可没这个规矩啊。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雅各就如此行。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呢，拉班违约是他个人道德的败坏，但是呢，雅各选择以新的契约去回应。这并不是说他认可了欺骗，而是说呢，他坚守契约本身的神圣性，就像是先知耶利米一样，即使他被囚禁了，他仍然坚持购买土地，用行动去见证神的应许必然成就。雅各继续的续约7年，其实也包含了属灵上的智慧。首先呢，他区分了人的过犯跟契约的价值。拉班，也就是未来的岳父的欺骗是罪，但是呢，娶拉结为妻这件事本身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在今天的婚姻当中，我们也时常需要分辨配偶的过失是否动摇了婚姻盟约的根基，还是需要在恩典当中去修复。第二呢，就是雅各用信实去打破冤冤相报。如果雅各因为被欺骗了而毁约离去了，那么就会陷入到以恶报恶的循环。他选择继续的去履行新的约，实际上是在用信实见证我的爱不取决于对方是否配得，而取决于我对神的承诺。 第三呢，就是他在等候当中去仰望神的主权。14年的服侍看起来非常漫长，但是呢，雅各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了把主权交托给神。就像是诗篇37:7所说的，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这种等候不是消极妥协，而是积极的信靠神必在破碎当中成就美意。雅各在拉班家的14年呀，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后来呢也向拉班控诉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呢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偿的。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被偷走的，你都向我索要了。我白天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经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这些血泪控诉呢，揭示了一个真理，神有的时候呢允许我们进入一个看似被剥削的环境当中，是为了塑造我们的生命，而不是说呢让我们沉浸在不公当中。雅各的14年至少获得了3方面生命的成长。首先呢是从自私到担当。早期的雅各呢用诡计骗取了长子的名分，而14年的劳作呢让他学会了为羊群为家庭去承担责任。第二呢是从急躁到忍耐。7年的等候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加7年更是不可想象。但是雅各的忍耐不是懦弱，而是他在等候神的时间。现在婚姻当中很多人完全没有任何的耐心，太多人因为等不及选择走捷径闪婚等等，但实际上他失去的更多。第三是从依靠自己到信靠神。拉班10次更改工价，迫使雅各脱离对人的依赖。正如保罗所说，我们从前软弱的时候担当不起的，现在因为信都担当得起了。所以这里边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的感情在很多情况下呢，有不合适的，或者是对方给一些虚假承诺的，往往应该及时止损。那么雅各在这种环境下坚守了14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呢？关键呢就在于我们应该去分辨止损的对象不是暂时的困难，而是违背真理的核心原则。止损的对象不是暂时的困难，而是违背真理的核心原则。雅各14年的坚守是因为娶拉结的这个目标本身是符合神的计划的，而拉班的剥削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试探。但是呢，当某些关系从根本上就脱离了真理的时候，止损就不仅仅是智慧，而是责任了。在我们信仰的真理当中，及时止损有3大边界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当关系违背信仰根基的时候，如果配偶坚决反对信仰，甚至呢阻止家人去敬拜神，此时的止损是对神的忠诚。当关系成为罪恶的温床时，比如说婚姻当中存在了持续的家暴、出轨等等严重的过错，对方拒绝悔改，那么止损是为了保护生命。当关系阻碍生命的成长的时候，就如同雅各最终离开了拉班。当一方持续控制贬低另外一方，导致对方在信仰和生命上没有办法成长的时候，勇敢离开是顺服神的带领。区分坚守和止损的核心就在于，不是看环境是不是舒服，而是看关系能否指向神的心意。雅各的14年坚守是因为他相信神必成就娶拉结的这个应许，而后来呢，他的离开是因为拉班的家已经成为信仰的绊脚石。现在话又说回来，我们基于雅各的故事，看一看什么样的婚姻是符合真理教导的，值得我们用生命去坚守的。第一，就是以共同信仰为根基。雅各与拉结的关系最终成为了神应许的载体，因为他们的爱情建立在对神的信靠上。现代婚姻当中，主内肢体的合一远比世俗上的三观一致更加的深刻，更何况你说得出这三观是哪三观吗？第二呢，就是以彼此造就为目标。雅各在14年当中虽然被拉班剥削，但是呢却与拉结利亚形成了家庭共同体， 真理教导二人成为一体，真正的婚姻应该是铁磨铁磨出刃来的生命的互相塑造。第三呢，就是以恩典和包容作为原则。拉杰曾经因为嫉妒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呢，也没有因此厌弃他，而是说包容他的软弱。在今天的婚姻当中，爱能遮掩许多的过犯，这种恩典的精神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再强调必须止损的三个信号是什么？当婚姻当中出现以下的信号时，需要在祷告当中去寻求止损的智慧。信仰根基被摧毁，如果配偶要求放弃信仰，或者是持续的讽刺信仰，那么这种关系已经背离了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的原则。生命被持续伤害，长期的情感虐待、经济控制或者是身体暴力不是忍耐的对象，而是需要借助教会和社会力量去脱离的危险处境。罪恶被合理化，当一方将出轨、谎言等等犯罪的行为当成是正常的时候，甚至试图去说服另外一方同流合污的时候，及时止损是对真理的持守。雅各的14年的守望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核心的真理，就是真正的坚守不是固执的坚持，而是在信靠当中去顺服神的带领。真正的止损不是懦弱的逃避，而是在真理中护卫神的心意。就像是基督既为教会舍己，也在圣殿当中赶出经商的人，他的爱和公义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当我们在感情当中面对抉择的时候，不妨回到两个根本的问题：这段关系是否帮助我更亲近神？我的选择是否彰显基督的爱？如果是，哪怕像雅各一样经历14年的等候也是值得的。如果不是，哪怕看起来是损失，那么顺服神的止损也是更大的祝福。盼望我们都能够像雅各那样，在信心当中去等候神的时间，在智慧当中去分辨神的心意。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和心事，也都欢迎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 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我们下期再见。
上帝神大而可畏，却有丰盛的恩典。你想爱你受你借你的人，受愿是慈爱，心事广大与我同在，充满怜悯施行拯救。一次一次垂听祷告，主坚持应允。